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，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。我们人通常是看人的外表与条件，唯有神是看人的内心的。我常常反复的思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上帝选上约瑟与玛利亚作为耶稣他的儿子在世上的父母呢？我说过，上帝总是要人与他一起工作的。所以我想，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约瑟与玛利亚是与上帝一起工作的最好的人选。他们对神是那样的相信、听从与顺服，这使得他们可以成为一对可以在地上为神抚养神子的父母。因为他们是那样的爱神，所以可以为神舍弃亲子之情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约瑟在世上的背景是那样的平凡与卑微，这也使平凡的人，就是没有太多条件的人，可以没有拘束的来靠近耶稣而体会神的爱。但是比较让我觉得遗憾的是，当那些只看外表、条件、肤浅势力的人，只因为耶稣的背景的平凡、卑微，就不要他的真理，否认他的权柄，这真是太遗憾了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耶稣降生在一个尊贵的人家，或有一些势力的话，是不是更加比较容易传扬神的国度呢？但是上帝的真理、公义与圣洁终究是不打折扣的，他看的是人的内心，所以他让他的儿子也不以外表的条件来吸引人。这样是希望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眼光太短浅，我们太势利，而错过了那真的、那善的、那最美好的东西。
耶稣在拿撒勒长大成人的阶段，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。唯一跟别人不同的是他从不犯任何罪。当地青年太坏，坏得远近闻名。只是耶稣不参加他们，他安心在约瑟殿内做牧工，有空的时候就默想、祷告、看圣经。
玛利亚，听说你儿子耶稣回来看你了。
是啊，他几个月没有回来了，他不在家我很不习惯。
近来街上跟店家的人常常在谈论他。
哦，
大伙儿说啊，他吸引几千人听他讲道。更奇怪的是，人家说他能行神迹，叫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麻风洁净，还赶鬼等等。是真的吗？
不错啊，我只见过他几次神迹，在加拿一个亲戚的婚宴上，酒用光了，他把六大缸水变成最好而新鲜的葡萄酒。
哦，哎呀，我巴不得他医好拿撒勒一切的病人。这是咱们家乡啊，是吧？
我刚路过，听到你们在谈论耶稣，说他会行神迹， 说起耶稣啊，我们一家人都忘不了他。他从小呢就是个善良的孩子，从不嫌弃我们这些穷人家，还常到我们家来给我那瘸腿的女儿讲圣经故事呢。我说玛丽亚，我想你大概不知道，他以前有的时候啊，会把你给他吃的点心包起来带到我家来给我的孩子吃呢。
现在啊，他大概还在你家呢，他刚才说要去看你的女儿。
哦，那我要马上回去了。
我要回家了。请问耶稣明天去圣殿礼拜吗？
一定会，那是他向来的习惯。
哎，娇弟女儿，你会走路了。
爸爸，耶稣刚才拉我的手叫我站起来， 我一站起来腿就好了耶。
啊，感谢上帝，耶稣啊，也感谢你，我信你这大卫的子孙是基督。
叫你女儿痊愈的是信心，但是可别告诉别人这件事，只因为本地乡亲的不信，我不能在此多行神迹了。
那个安息日，人们因为听说耶稣回来了，拿撒勒会堂里就挤满了礼拜的人。耶稣同家人到达的时候，大家全看着他，他一坐下，礼拜负责人就来找他。
哦，耶稣，我们欢迎你回来了，今天请你念经文好吗？
好的。
啊，这是先知以赛亚的经卷。
耶稣展开经卷，找到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地方，接着就以权威的口吻念道：
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
阿们，
医好伤心的人，
阿们，
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
阿们，
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
阿们，
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，
阿们。
耶稣接着解释上述的经文和弥赛亚要从事的工作，会众听的时候全都受到了圣灵感动，口呼阿们。耶稣又把经卷还给负责人坐下，大家仍然是望着他。
阿们，愿上帝快叫弥赛亚来临。
这个念经文的人从哪里得来这些宝贵话呀？
他说话那么有权威和力量，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
耶稣又站起来很严肃说：
今天此时此地，这经文就应验在你们耳中和你们眼前了。
耶稣坐下，当听众开始了解到他的话含义的时候，就大大的惊动了。
哎，兄弟们，你们了解他话的意思吗？他说自己是受膏的弥赛亚耶。
对，他加重那个我字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他膏我，叫我传福音，差遣我。
哎，那我们不成了被掳的、瞎眼的、贫穷的、受压制的了吗？
哎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
他还不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，我们全知道他家孩子的名字，我们都看着他长大的。
你们必会对我说：医生，你医治自己吧，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，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。
哎，他怎么会猜透我心中的话？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。
哎，这话是真的吗？
是真的啊！
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在以利亚那个时候， 天闭塞了3年6个月，全地有大饥荒。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上帝没有派以利亚往这些寡妇那里去，只派他到一个外国寡妇那里去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其中除了叙利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
他真丢脸呢、哎、他是个亲外邦分子，他妈妈没有带你带牙线，你是不是？
我们还要忍他再回到你妈妈、
哎、不要他，不忍了，不忍他，我赶他出去，赶出这个家伙，
他
不配，
他不配，
不要把你们献给上帝的。
暴民怒气冲冲拥向耶稣，不止把他推出会堂，还推出了城外去。
那我要走下去，跪下钻牙齿，摔死他们！
他亵渎上帝，该死！我们这样做是爱国家。
对对对，
来呀！
来来，把推下去，推下去，推下去，推下去！
他们正要把我的儿子推下山崖摔死。上主啊，可别叫这事临到这个好人我儿身上。上主啊，你曾应许说，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。
哎呀，玛利亚，你留在家中，可别出去，我去为你打听打听。
多谢你的好心，这事太可怕了。
暴民推拉耶稣上山，有人拿石头要打他，另外一些人要推他下山崖。忽然他不见了。
玛利亚，玛利亚，外边一切呀、啊、太平无事了。
你说他没有被
突然呢、啊、就不见人了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哪里去了。
嘿，又是空的，一条鱼都没有。整夜做渔网的奴才，撒网拉网，撒网拉网，老是空的。
是吗？哥哥，算了，抓不到嘛，就是抓不到。现在天亮了，让我们上岸休息一会儿，可能过些时候啊，会有些收获的。
安德烈，我聪明的弟弟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在白天捕鱼，谁不知道在加利利湖抓鱼是要在晚上抓的呀？
我不知道别人抓了多少鱼，我来问问他们啊。
雅各，约翰，你们听不听得见我的声音啊？
听得见了，安德烈。
你们抓到多少鱼啊？
我们也没抓到啊。你看西门彼得怎么样啊？
我们也一条都没有抓到啊。
唉，近来什么事都不顺利，样样都不对劲儿。
彼得啊，也不见得那么糟嘛，今天晚上运气可能会好些。
我不单是为捕鱼发愁啊，事情多着呢，什么都不对劲儿。昨夜整个晚上啊，我只是想到施洗约翰被希律关了起来，他的工作就完了，没想到不到几个月连性命都丢了。哎呀，真是凄惨。他的确是个蛮有信心又十分虔诚的人，如今耶稣又受人的反对，连他自己家乡的人都反对他，还几乎被他们推下了山崖。照这样看来啊，他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指望吗？
西门彼得，你累了，过分劳累了，你应该休息休息。
休息？哎，谁听说过打鱼的能休息啊？不管有没有捕到鱼，我们还得洗网晒网，这算什么休息嘛？哎，
哥哥，你去歇歇吧，雅各跟约翰会帮我洗网的。哎，我们来把船拉上滩啊。
耶稣出了加百农城，在湖的岸边走着，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默想和休息。没有多久，人群就开始聚集到他面前来。当人数增加的时候，耶稣就被众人围绕了。 附近有两只渔船，船头搁在沙滩上，船尾随着动荡的水摇摆着。有三个人在浅水中洗网，彼得却在一只船上休息。他的思想十分复杂，使他没有办法睡觉。他矛盾的思想是因为耶稣引起的。有些人认定他是允许给以色列的救主弥赛亚，可是也有些人同样的肯定他是冒名顶替的骗子。彼得想要得到一个切实的答案，跟从这位木匠的儿子耶稣有什么前途？他不是连他自己都说过，连阵头的地方都没有吗？可是西门爱耶稣，他知道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。
西门，哎，西门彼得，
哎，是耶稣，那么早啊？
是，夫子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
西门，我能不能用你的船？
当然可以了，夫子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
夫子，来，
我扶您上船。来，夫子，您坐在后面这块板上，您要到哪儿去啊？您实在应该离开众人休息休息了。
不，彼得，我只想坐在船上教训众人。把船推开一点点，我能看见他们，他们也能看到和听见我。
哦，
好了，好了，就这样。西门，谢谢你啊。
时候已经到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。
天使们看见的是何等的景致啊！上帝的儿子，他们的司令坐在渔船上，随着波动的浪前后摇摆着，传扬救恩的好消息，在旷野宣布他国度伟大的事。湖、山、一望无际的田野，阳光普照着大地，一切完备的食物都说明了他的教训。这的确是古时先知所看见的景象，写出了下面的经文：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；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耶稣宣讲完毕之后，他转向西门彼得：
西门，把船开到湖中下网打鱼。
啊，夫子，您叫我下网打鱼？
是的，西门。
可是夫子，我们四个人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捕到什么鱼啊。可是，哎，夫子，您说下网，我就下网吧。
西门划船到岸边，拿了渔网回到船上，跟他的弟弟一同划船到湖中央。
来，撒网。
哥哥，哥哥，哎呦，网好重啊，可以拉上来了。
来，来，来，帮你拉。
哎呀，
好重啊！
哎
呀，哎，安德烈，
哎，
你看，一网都是鱼。
哎呀，哎，西门，那个渔网会裂开怎么办呢？我们的船也装不下那么多的鱼啊！
我叫雅各跟约翰来帮忙。
雅各、约翰。来呀，把船划过来，帮帮忙，快点，快点啊！
哦。把捕到的鱼整理好以后，两只船都载得满满的，几乎有下沉的危险。这 次神机超过了西门彼得以前所亲眼目睹的一切神机，他觉得这是神圣力量的表现。他看出一切自然界都在耶稣的控制之下。由于他自己缺乏信心，尤其是和耶稣的圣洁比较，爱主的彼得感觉万分惭愧，于是他就谦卑地俯伏救主的脚前。
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
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
当船靠了岸，把鱼处理妥当，耶稣又招呼了另外三个人
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
是主啊，
我们
跟从您，
我们
要放弃一切，全心跟从您。主啊，我们要以全部的时间来做您的门徒。
西门彼得虽然是个渔夫，但是他却懂得得鱼与得人的价值大有不同。我想，如果是我看到耶稣神迹般的帮我打了一整船的鱼，那么我可能会请他留下来帮我一起打鱼。但是彼得呢，却是舍了渔船跟了耶稣。彼得真是一个有眼光的人。促使他遇到耶稣之后的转变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他知道耶稣是一个特别的人，特别到一个地步呢，他愿意把自己的人生托付在耶稣的带领上。第二个原因是面对耶稣，彼得体会到自己是一个不够有罪的人。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看到那整船的鱼之后，他看到的是自己一个亏欠上帝的罪人。他觉得他不配和耶稣在一起。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就是他对打鱼的人生那种疲惫、空虚、不安已经不能再满足了。他要活出一个更好的未来，他要有所改变，他不想再如此无意义地过日子。我尊敬彼得的明智，我也羡慕彼得的果断。他听了耶稣的话，就丢下了旧的我，撇下了他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是的，彼得找到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如果愿意，你也可以在耶稣身上找到那彼得找到的。
真是何等
爱的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安下心来，在神的面前做以下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在我不认识你的年岁当中，真是又少又苦。就像彼得得遇的人生，在疲惫空虚终日的劳苦中，我不知道人生的目标，生活的真谛在哪里。但是主耶稣啊，自从我遇见了你，我的生命便不能再一样。认识你是你的恩典，被你拣选是我的福分。主啊，帮助我，让我经历你赐给我那丰盛亮丽的新生命，让我明白生命的真谛，让我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而活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一颗谦卑顺服的心，与你同行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雄，高是高低的高，雄是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。美国的联络信箱是
P.O. Box 1065 Hobe Sound H-O-B-E S-O-U-N-D Florida F-L 33475。
您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收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。